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来安静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翻开颂主新歌第20首，赞美天上主宰。站立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让我们能重新与你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既是您的儿女，我们就要效法基督，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不再为自己而活，要活在基督里，谨慎自守，活出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主。现在新冠病毒还在全球蔓延，还没有得到控制，求主怜悯这地，医治这地，能让疫情早日得到控制。在这特别的时间，求主继续保守看顾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心灵，特别来看顾教会中身体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求主能成为他们的帮助，赐恩眷顾他们身心灵健康，也求主保守看顾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下一代，求主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有主的同在。新一年的执事和同工已经选出，求主帮助执事同工们能同心把年底及明年年初的教会事工做好，来荣耀主。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也求主高你仆人陈牧师今天的讲道，让他成为你的出口，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都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启英文的时间，请弟兄姊妹翻开启英文32篇，同死同活。我念单数，弟兄姊妹一起来念那个双数节，请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你有基督复活的人留
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
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再来给你们。
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
就不要效法同学你们的时候，但望从自己的家。
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因为新约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别人既因我们死，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最后两句我们一起来念，因这十字架我们世上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
钉在十字架上。阿们。 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背经是出自于腓立比书3:17，我们大声朗诵两遍，第三遍试试背背看，如果不能的话也跟我们一起来大声朗诵。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腓立比书3:17。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腓立比书3:17。第三遍，来。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腓立比书3:17。接下来啊，请弟兄姊妹啊来唱颂主新歌490首，我跟随主。带来的信息是一同效法主，出自于经文腓立比书3:17-21。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会不会觉得有点闷呢？我刚坐在下面，不知道是一直冒汗，我到底要不要开冷气？不用吗？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那我们今天
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来归给你。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把我们一切的重担都撇在外面，让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来向你敬拜。请你这时候就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保惠师也在我们心中做安慰的工作，做开启亮光的工作，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你话语里面的灵和生命的喂养，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得到长进，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真道。愿神这时候就与我们同在，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把今天的主日崇拜由始至终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啊，求你施恩赐福给我们。我们也纪念到楼上啊，我们的志杰弟兄啊，正在用那个 Zoom 的这个会议室，也在举行啊一个儿童主日学的主日崇拜。请你与他同在，请你自己的话语来赏赐给他和他的孩子们，让他们同跟我们一起都蒙神的恩典，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喂养，得到造就。求神施恩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纪念到我们教会啊一些啊心灵和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姊妹，还有啊有一些合理的啊事情不能来到我们当中的。神啊，我们都将他们一一的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你的眼目看顾他们，你是看顾我们如同看顾眼中同人的神，你也眷顾啊每一位弟兄姊妹他们灵里面的身体上的需要或者信心上的需要，请你就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够用的信心，让他们靠着主在这弯曲背目的世代当中，靠着主在这疫情仍然蔓延的情况当中，能够刚强壮胆，能够信心够用。愿神用你自己的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走前面的路程，把教会的一切的圣功也交托在你的手中，请你用你自己的恩手一步一步的带领。今天有我们教会的执事会，我们也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请你施恩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安排这个年底以及明年初的一些事工的时候都得到从你来的帮助。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题目是一同效法主。有一位母亲，她患疾病就过世了，他留下了五个孩子，后来这五个孩子呢都被培养长大成人孩子们在一起也都相亲相爱。有一天呢，他们围坐在一起来谈论已经逝世多年的老母亲，他们打算把老人家的照片放大了，然后挂在大厅里面，让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来就可以知道这位是非常疼爱我们的母亲。可是大家翻箱倒柜总是找不到母亲生前的照片，后来他们就想说，要不然请有名的画师来帮我们画一幅，他们就把画师请过来了。但是这位画师呢，来怎么画这个母亲呢？他又没有见过母亲，怎么画呢？他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把他的五个孩子都叫过来，然后就问他们说，你们告诉我你们的兄弟的五官方面呢、有谁呢更像妈妈他说有谁的鼻子像妈妈呢？老三说大哥的鼻子最像妈妈了。然后又问说谁的眼睛像妈妈？老大说二姐的眼睛像妈妈然后接着二姐就说老三的嘴巴像妈妈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把他的五官的特征都找到像孩子们像他的地方那个画家就有把握了，他说好，你们五个人都坐在我前面 然后就开始画，结果画出一幅画来啊，这孩子们他坐在那边，他才在前面画嘛，没看见。后来他画好了，就说：“哎，我画好了，你们来看看像不像？”那五个孩子就蜂拥而上去看那个那幅画。他说：“哎呀，画的可真像我妈妈。”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讲的这个虽然是个遇到的故事，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也很难稽考。呀，不过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奇妙。孩子们身上有父母亲的生命，因此呢，父母亲一些生命或者这个外形的特征呢，一些迹象呢，就会在孩子们的身上体现出来。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应该也会了解到，有时候不仅是外表有点像而已，连那个性情都有不一样。有时候同样是两个父母生的啊，这个很奇怪，他的性情、他的外貌都像爸爸，他的外貌和性情都另外一个就像妈妈啊，这就是生命的奇妙。不过总归孩子像妈妈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奇妙的地方。其实我们在属灵方面的，我们的属灵生命方面呢也是这样，我们因着信从耶稣基督得到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呢，就有许多生命的表现。换一句话也就是说，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活出神生命的某一个方面呀。当然越多越好，能够活出生命的一些方面，也有神的生命性情的一种流露。比如说以前非常急性子非常暴躁的，那现在变成温柔了。以前心里有苦毒怨恨的，常常会恨人但是呢却变成有爱心。以前是自私自利的，什么地方事情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的，现在变成会关心人，愿意帮助人，而且慷慨大方，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去帮助别人。总之呢，一个人信主之后总会有生命的改变，或者生命的表露，这样的表现出来。我们信主之后呢，不但有生命的自然流露在圣经里面还鼓励我们。事实上圣经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题目就是一同效法主，还鼓励我们。当然我们有那种生命的自然流露，那是最好，那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还要有努力的追求去效法基督，这是效法基督，也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效法就是学基督的样子，学基督的样子呀，使我们呢在生命当中呢，我们的老我的生命更越来越少，越来越对付，越清楚，然后呢活出神的生命来在言语行为上面呢更像我们所信的神，更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更像我们所敬拜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呀。保罗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在腓立比书的3:17-21，他在3:10的时候他说他认识了基督，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是他在3:10所说的话。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因着自己的对基督的认识，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要像基督，要像基督，他要在基督的受苦上面有份，他要效法基督的死，就是3:10透露出这样的一种信息。他要在基督的受苦上面有份，在效法基督的死，盼望自己也能像主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换一句话就是说，他的生命都有那种复活生命的流露。这就是保罗人生中努力不懈追求的一个标杆呀。有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保罗所说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这经文我们都应该都很熟。 尤其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我们应该都记得呀。所以保罗呢，他不仅是自己朝着与主受苦同受苦同死同复活这样一个标杆的方向来努力呢，他也希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这样像他一样，这样去追求，这样去效法基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要用的经文，腓立比书的三章17到21那边文章做的应该17到21，腓立比书三章17到21节，要不然就请听我读这段经文，我慢慢读。腓立比书的三章17到21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的榜样行的人啊，注意这第一句哦。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这好像是一件事，然后也当第二件事，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以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谴责，或者说到有一些这样的人。然后20节，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意思是说不像前面说的那些人，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21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你们看那个节目单上面就会看到大纲，今天分为三点。我们来看，先来看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事实上，不仅是一个榜样，是最高的榜样，是一个最完全的榜样。所以我们第一点就来看耶稣基督是我们效法的榜样。经文就是17节，我们刚才读过，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现在我请弟兄姊妹来读这节的经文腓立比书的三章17节，来一起来请。其实这个经文里面有三层的意思。首先呢，保罗必须的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然后呢，他效法基督效法到一个程度呢，他请别人也来效法他，这边其实是一同来效法我，就已经说明有这两层的意思。我记得保罗在其他的书信当中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边效法我不是把自己当做最高的榜样，而是他学基督，然后你们也跟我看齐，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这个效法我本身，这个保罗就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其次呢，他们的中间已经有一些人跟随保罗也效法基督了，这就是这边所我们所看到的，他请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要留意看那些什么人啊，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我刚才说了，保罗效法基督，然后有些人看他们的榜样就要跟着学，所以这个是第二类。然后呢，保罗还希望腓立比教会的所有的信徒也都成为效法基督的人，也都成为他们看得见的榜样。保罗和一批跟随保罗一起来效法主耶稣基督的人，让全教会都成为效法基督的人。所以这个经文里面有三种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与基耶稣基督在属灵的生命上有着紧密的连结，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他用属神的生命而造作而成的。在我们的里面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有了主耶稣复活的生命来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知道什么样的生命就要结什么样的果子，或者是什么样的生命呢，就会活出怎么样的生活来。保罗所说的效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在一个这样的层面上面，对啊，那就是效法或者模仿神的生命性情与基督的形象相同，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要在生命上努力的追求啊，基督的生命能够丰丰富富的活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把这个生命能够啊，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给的能力能够活出来。我们再来看一处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1章18节。我们这个第一点的重点是在讲耶稣基督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啊。这个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里说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也就是从来没有人，就是说历史以来从来就没有人有啊看见神，直接看见神的。当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就想到说，圣经里面这个出埃及记33章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啊，既然是面对面，那么摩西啊应该好像有看过神吧？这样的想法是怎么样呢？到底摩西有没有面对面的见过神呢？出埃及记的33章18节，刚才那一段说摩西与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是33章11节，在18节马上摩西就对神说了，他说求你显你的荣耀给我看，求你显你的荣耀给我看。那神怎么回答他呢？在33章19到23节，也就是接着下文啊，就说到了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惠在你面前经过，又说你不能看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啊。这是神对摩西说的话，说你不能看我的面，如果人看我的面他就活不了，他就要死掉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耶和华就说了，他说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当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用手遮掩啊。当然这是拟人的说法，神是个灵嘛，他是不是有手？不过就说神有方法来遮掩啊，让这个光或者让神的荣耀没有直接照在摩西的身上。他说等我过去以后，然后呢我就要将手收回。注意这一句话，他说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所以摩西虽然那边是说到摩西和神和摩西面对面说话，事实上摩西也没见过神。摩西这个神的荣耀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有一种遮挡。然后过去以后呢，神说你看见我的背就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看见的人就必死。所以摩西也没有见过神的面。如果他见了神的面呢，他就活不了，他就要死。而出埃及记33章11节所说的摩西神与摩西面对面说话，乃是表明到神与摩西的关系非常的密切。神与摩西有密切的交通，互相的对话。就好像两个人亲密的交谈一样，这是一种形容的修辞的说法，不是说摩西已经见过神的面。是的，就有我们人类以来没有人亲眼见过神，只有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借着他在世上30多年的生活，在肉身里面的生活，然后就将神圣洁美善的生命能够表明出来，使世人可以看见，叫人能够借着看见他更清楚的了解和认识这位从来没有看见的神。这就是经文所说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也就是父神的独生子呢，耶稣基督将他表明出来。怎么表明呢？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让人可以看见他，然后借着看见他来认识这位看不见的神。耶稣基督呢，是唯一在一个在肉身的当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也带着他就是在肉身里面显现。耶稣基督就是唯一一位在肉身中绝对无瑕疵也没有犯罪的完全的人，所以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也是绝对完全 的人。他呢，只有这样的一个人呢，他从来没有犯罪，在罪上他完全不沾染，完全没有犯罪，绝对的。然后呢，他这位父母怀里的独生子，他绝对没有犯罪，他是绝对完全的人，他才能够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当然我们教会的当中，我们圣徒当中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效法耶稣，他们也活出许多让我们在他们身上可以看见耶稣的地方，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人，他们不像耶稣绝对的完全，绝对的没犯罪。所以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也是最高的一个榜样，是神把他放在我们的当中的。他的一举一动是甚至他的思想都从来没有犯过罪。我要讲过一个也是遇到的故事，就是在古时亚历山大的军队当中，有一个士兵，就是亚历山大的属下的士兵，他的名字也叫亚历山大，跟这个大将军同样的名字。有一天呢，这个亚历山大将军呢就把那个同名的士兵叫来，然后他对他说，我听说了你关于你的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你跟我一样叫我亚历山大。另外呢，一件事情呢，是你是一个胆小的懦夫。现在我随便你任意选一样，要么你就成为一个勇敢的战士，敢于冲锋陷阵，不必艰险，像你的将军一样。这是他说的第一个让他去选择的。第二个呢，他说要不你，我叫你马上就改你的名字，绝不可以使你主人的名字来遭到羞辱。弟兄姊妹们，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没有理由不追求，努力的追求效法基督那样的圣洁、公义、慈爱、谦卑、温柔、信实等等的各样的这个品格，否则的话，基督的名就在我们身上不能得到荣耀。保罗在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节，他这样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保罗自从他悔改归主以后，他就立定心志，活是为主而活，而死呢也是为主而死。为了主的名，他不贪生怕死，只要叫基督在他身上能够显大。换一句话，也就是说，在他的身上跟别人不一样，他身上有基督在他的身上，他活出来的就让我们看见他身上的基督，这个是照样显大，在这个显大。所以因为他是活着就是基督。但是很可惜，我们虽然称为基督徒，却常常只求世上的福气，不愿意付出我们的代价，不愿意牺牲我们自己的利益，以至于我们常常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底马一样，他贪爱现今的世代，他走这个世界的道路去。或者我们也像神这个批评这个撒迪的教会的信徒一样，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其实基督徒这个名真的是活的，但是呢，按这个名是活的，但是我们活出来的呢却是死的。所以我们这是常常是我们的光景，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努力的追求效法基督，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能够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我们来看第二点， 那这个是刚才讲的那个亚历山大，我忘记翻过来。第二点是神预定我们效法基督的榜样，神预定我们效法基督的榜样。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啊，有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常常在讲到啊预定论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引用到这段经文。但是我今天我不是要讲预定论，呀。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边我有把重要的我要讲的那一句用红色标出来，就是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也就是说，神在他的预定里面，他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为了什么呢？他说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从这个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是神在创世之前他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然后呢，神就因着人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称为义，让我们这些得称为义的人呢，能够将来要赏赐给我们在天上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但是呢，这边我们有没有觉得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呢，注重的可以说是这个我标出来红色的这段的经文是要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在这边，神使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蒙他的召，是不是只要我们能够得救能够上天堂呢？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注意的，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讲到的你信主你灵魂得救你以后就可以上天堂了，这一点都没错。但是这可能不是神所要我们在世上活的样子的一个主要的目的。这边所说的一件我们常常会忘在旁边或者是忽略在一边的一件事情，就是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预先定下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如果换个简单的话，也就是效法基督，也就是效法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神他们的形象和样式来造。这个形象和样式呢，我们读经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就说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啊，那就造成那个样式。我们要注意这个样式和形象和样式呢，不是指我们这个像我们是这个我们普通的人一样，这个属肉体的有看见他的形象，他长得高长得矮，然后他的样式又是怎么样的，或者所以不是指到这个外面的形象和样式，而是指到它里面活出来的。事实上我们人也常常把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来形容是形象。哇，他这个人啊，他行事为人啊，留给我们的印象，留给我们的形象是高大。这个人个子不一定高大，但是他留给我们的那个形象是高尚高大。就是这个形象是这边。所以这边的形象和样式是指到神的用他的照他的属性，照他的品格和德行呢来造我们这些人。因此呢，在伊甸园里面的亚当，他被造的时候，神看为甚好，乃是照着神的圣洁、良善、公义、慈爱来造，跟神的生命性情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在犯罪之前呢，可以跟神一起在一起交通非常密切的关系。 是因为人是照着神荣耀的形象来造，但是呢，自从始祖受了这个蛊蛇，也就是魔鬼撒旦的引诱，亚当就吃了禁果，犯了罪，人类从此就陷入到最终。其实人类陷到最终里面呢，很快的，人类的第一起凶杀案就出来了，那就是创世纪第四章所记载的该隐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亚伯。我们借此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自从亚当他堕落之后，人类他不能把神的生命性情，不能把神的良善，不能把神的圣洁活出来，反倒了行出了神所憎恶的罪来。神的圣洁啊，公义啊，慈爱啊，他们行不出来，而神所厌恶的这个误会啊，嫉妒啊，仇恨啊，凶杀啊，就行出来了。以至于神借着到一个程度呢，借着挪亚的方舟，那时候的洪水就把那个世代给灭。圣经告诉我们，人犯罪行恶乃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呢，原本我们这些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呢，应该是可以彰显神荣美的形象，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但是呢，自从亚当犯罪之后呢，人就不能行，不但不能行，反而把神所憎恶的罪恶给行出来了，这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原来可以荣耀，但是现在没有荣耀，亏缺了，这是圣经这句话的意思。而神呢，借着他的独生爱子，带着神圣的生命性情，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上，借着他所行的义，就是无罪的来代替那些有罪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的大功，使我们因信称义，并借着他赏赐给我们那个不犯罪的生命，叫我们可以胜过罪恶，可以不犯罪，不但可以不犯罪，还可以借着那复活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行出神所要我们行的，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也就是能够把神的生命性情品格都好好的活出来。神就是要这样，借着他的独生爱子来救赎我们，为要叫我们能够恢复原来我们该有的，但是因为人犯罪而失去的功能，使我们能够不再亏缺神的荣耀，而可以借着我们的善行，借着我们效这个的善行呢，可以将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如果靠主行善，不是我们报答神的一种功劳，而是我们应当做的，我们应该这样去行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也能够像保罗一样，一生追求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让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彰显出来。换一句话，也就是说，让神可以借着我们，他的名可以得到荣耀。是的，神的美意本是如此，他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预先定下来，要我们做什么呢？乃是要我们效仿他儿子的模样，不是救我们的灵魂他就心满意足了。若非得到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形在我们的心里，神的心意是不能满足的。正如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所说的，我们属灵的生命成熟了，形成了，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了，我们就能够在言语行为上与基督有同样的形象，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神拯救我们原是为此，我们不要忘记。有一位西方的宣教士，他到印度去宣教，开始呢，印度人称他是白人先生因为他们中间都不是白人，来了一位白人，白人先生，还算有点尊重 叫他白人先生。慢慢的呢，当地人和他交往熟悉了，然后这个称呼就改变，就称他是可尊敬的白人啊，或者面前或者背后说，哎，那个白可尊敬的白人啊，观念这个在他们的称呼上面看见观念有改变。再往后呢，印度人越来越发现他的心地善良，处处为印度人的利益来着想，然后他们对他的称呼又改了，他称呼他们是白色的印度人，因为他在他们的中间呢，没有好像高高在上，自成一格，他和印度人打成一片，而且都替印度人来着想，所以他们称他们是白色的印度人。也就是说呢，他们完全以当地的印度人来认同，接纳他当作自己，他们已经接纳他当作是他们的族人了。到后来呢，有一回，一位印度人在车祸里面，他的腿部受伤。这位白人呢，这位宣教士呢，就把那个受伤的人接到自己的家里来，为他洗脚、服药、为他疗伤。众人看见他做出这样仁慈的事情呢，就又改口了。这是称他什么呢？这是称他是上帝差来的人。他们觉得这样的人在人间很少，莫非是上帝差他来的吧？那位传教士呢，他有着基督这个蛮有怜悯的和爱的心肠，他也效法基督去服侍众人给当地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人从他的身上看见神，也看见神的荣美。我们相信这位照着基督的样式去行事为人的人呢，在他的传福音的这个事工上面呢，也一定有路，因为他的行事为人已经为福音的事工来开了一个松土的作用他所讲的福音一定也有人信，因为人在他身上已经看见他是从神差来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爱我们，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我们，他落到这样卑微的地步。而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蒙受了神这么大的救恩，他在创世之前就预先定下我们，要我们去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弟兄姊妹们，我们既然知道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也看到神如此的爱我们，付出了这么重大的代价，也就是他自己亲那个独生爱子的那个生命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就当不懈的努力追求效法基督，让我们可以荣耀主的名。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他显现的时候，让我们得到主的称许，也得蒙主从他来的奖赏。我们来看最后一点，效法主的人，他们必改变形状，与主相似。腓立比书的3:20这个句子，它的前面事实上有一个因为有一个因为这个这样的字，和合本他没有把它翻出来。我们刚才读了经文在它的前面有一个因为但这个因为呢，在这里呢又让我们有一个我们应当去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主的一个理由，一个理由就是，那就是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呀，就是这个20的这个前面，因为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就和耶稣基督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蒙神呼召，因信成为天上国民的，我们都有将来美好的活泼的盼望，也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他从天上降临的时候，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就要改变形状，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复活的身体相似。这里的相似就是效仿，就是效仿的意思。我们会看到在将来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要与主荣耀的身体相似。神要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去效仿他的模样，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效仿他的模样，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的身体，卑贱的身体要改变形状，和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既是我们应当效法基督的一个理由，也是我们效法基督啊的一个美好的盼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现在得蒙神的救赎，有了主的生命，我们应当效法耶稣基督的性情，使我们越来越像爱我们的主、救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改变成主的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并且要荣上加荣。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效法基督，我们追求基督，我们将来必要像基督，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受造的人就能够完全的彰显造物主的形象，能够完全的不亏欠神的荣耀，而且能够完完全全的彰显神的荣耀。换一句话，也就是说能够荣耀神。为着这个奇妙的救恩，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但愿颂赞、尊贵、荣耀和权柄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既蒙了你的恩，就当活出以你的恩相称的言语行为来，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陈牧师刚才的讲道，让我们来一起来效法基督，来过一个神所喜悦的那种生活。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请弟兄姊妹翻开颂主新歌431首，我已撇下凡板事物。我们唱到第二节的时候，请今天的招待来收奉献，收完奉献请张玉英姊妹来为奉献做祷告。
今世加恩耶稣 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全能的父神，慈爱的救主基督，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家殿中，我们的教会，我们同声赞美你，我们一起敬拜你，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啊，是你将你独生爱子耶稣降世为人，来到人世间，为赎我们的过犯，担当了本是我们所犯下的重罪。你在十字架上流血，献上了你宝贵的生命，让我们因着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因着信你脱离了死的捆绑，也又因着信得与神和好，并且得称神的子民。我们愿意，我们真是天国的子民。神啊，求你将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显明，使我们可以一生都来跟随你。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软弱，我们靠我们的决心，我们的行为是不能的。我们每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每一次次的信誓旦旦要如何跟随你，要如何遵循你的旨意。可是当我们一进入现实的生活里，工作上、世上的诱惑、魔鬼的试探、虚无飘茫的名利地位、金钱世俗、老我的恶习时刻充斥着我们的所行，以至于我们时常软弱，经常跌倒，常常与我们立下的美好的目标背道而驰。主啊，我的内心焦虑，我们深感不安，我们恳求你时刻与我同在，眷顾我们的身心灵。你的话语时刻让我们能警醒，醒察自己每日的所言所行所事，看是否有什么恶习没有。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和意念。今天你忠心的仆人陈牧师向我们传讲你的信息，让我们一同要效法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效法的榜样。神预定我们效法基督的模样，效主者必改变形象，以主相似。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能够在陈牧师的正道下好好的来行主要为我们行的道。求主保守你的仆人张牧师、张达吉牧师师母、陈思琪牧师师母身体健康，赐给他们从你来的武性和属灵的智慧，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们能更好的在得救成圣的道上跟随主，不至于在世俗上堕落。主啊，因为疫情仍在肆虐，教会中仍有许多弟兄姐妹们不能来到教会，求主你眷顾，另有生病遭受病痛的弟兄姐妹们，恳求主你亲自保守，借着医生的手让他们尽快恢复身体的健康。今天我们所奉上的一点金钱本是主你赏赐的，我们乐意摆上，建主作为圣工之用，求主悦纳。我们的感恩、颂赞、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在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 请介绍一下好不好？继续来参加我们主日下午一点会前的祷告会，由当天的任职主席来带领。请继续为全球疫情来祷告，求主怜悯这地，医治这地，也求主施恩保守属于他的教会。十月份的正道安排，10月17号有陈牧师，10月24号有张正宏牧师，10月31号有陈牧师，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台来代表。上周主日崇拜后开同工会，选出四小龙姊妹为今年年度的同工会主席，定于本主日崇拜后召开教会的执事会。请诸位新年度的执事及同工会主席留步来出席，也预定下周主日崇拜后 来召开同工会，请弟兄姊妹为年底及明年初的教会事工迫切来祷告。本教会每周晚上八点有祷告会，周五晚上八点有家庭的聚会，及主日下午五点半有团契交通会，仍在网上的 Zoom 会议室举行，请弟兄姊妹代祷并踊跃来参加聚会。请继续为教会身体和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来代祷，求主赐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上周主日出席26位，奉献场地建堂中国宣教共计1385元。报告就到此。请弟兄姊妹起立，翻开宋祖新歌409首，主我愿向你。站立，由陈牧师为我们主导。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